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最近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感恩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廖医生呢，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宗旨呢，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但是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非常的宝贵。廖医生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而且呢非常的忙碌，每一个月呢的第二个礼拜二会特别的抽时间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陪伴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要想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弟兄姊妹呢，请你记住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那下一个月呢，二月份呢，第二个礼拜二呢，是刚好是农历年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空中辅导呢团队他们会安排一个特辑的节目播出。所以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就没有精神健康热线。但是刚才呢我问过廖医生，廖医生非常的好啊，他说第二个礼拜二13号那天不能够播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改到第三个礼拜，也就是二月份是特别的一个月，就是精神健康热线呢改到20号，不是13号，是20号，因为13号是过年，我们会为听众朋友播出特辑的内容。有这一方面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症的弟兄姊妹呢，你都可以及时的拨打热线跟我们互动跟交流。我也想在这个时候呢想访问一下廖医生，因为廖医生呢除了在这个私人的诊所在看很多的这个有需要的这些病人之外呢，常常会到一些学校去鼓励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因为无论是国内啊或者是香港的最近这几个月或者这几年的风气，就是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的忧郁的情况很严重啊，对吗？
对呀，现代的学业的指导都影响很多学生，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不单单是功课的压力、考试的压力，也有心理的压力。就是怎么样面对考试啊，将来啊，将来的学业啊、工作啊，念大学啊，还有很多的前面，他们可能已经没有信心。没有兴趣，可能已经很多挫败、很多失败的经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鼓励年轻的学生，鼓励我们下一代，让他们有多一点正能量。
就是用就是多鼓励他们。讲到鼓励的时候呢，我也想分享一点点我个人我家里的事情。我想廖医生也知道，我的孙女呢现在已经3岁半了，她每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她都不想去，然后呢就哭，然后呢就拉着妈妈的手希望跟妈妈一起进去。我记得上个礼拜三呢，上个礼拜四吧，上个礼拜四我去送她，因为她妈妈刚好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也是有这种情况，那后来老师就鼓励他，就是告诉他说，到幼儿园之前呢，老师会出来接他。但是呢，最近这两次呢，我的媳妇儿告诉我说，孙女没有哭了，而且呢，很勇敢的自己走进去了。 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就立刻跟他的妈妈说，我说哎，他的这个行动是非常正面，我们要给他肯定跟鼓励。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的，就是对我们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要多一点的肯定跟鼓励吗？
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看学业啊、成绩啊、考试的分数，但是也希望在各方面对他们有比较好的感觉，能够有有活动啊、兴趣啊、跟家人有好的关系啊，不单单将功课、啊、学业看得太重，
是是，
不单单是这些，
对，
应该就有多一点外出的朋友啊，有活动啊、运动啊等等，让他们喜欢他们平常的生活，他们有快乐的情绪才可以有动力去面对学业啊、考试啊、学习等等这些有压力的一些活动。
是
最好就让他们培养就是读书啊、学业、啊、学习都是有兴趣很开心的，这最好不过了。
是的，非常好的提醒，也就是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关注孩子的不单单是他的功课，要关注他的情绪，让他的心情好的时候呢，各方面就会越来越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啊，上海的熊姊妹已经在线上。喂，熊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给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好。
熊姐妹你好。
嗯，
哦，
是熊姐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
哎，就是为我侄子的问题，忧郁症，我等了4个月了，大概。
哦，你等了这么久。
今天跟廖医生通上电话了。
感谢神，感谢神，是啊，廖医生在这里，赶快跟廖医生谈谈侄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就是忧郁症，还蛮厉害的，他蛮厉害的。
嗯。
哎呀，这8、9月份的时候，我跟他微信联系，他一直想说自杀自杀。后来他也把我微信拉断了。反正最近我打电，这一个月好像他没接我电话，但是我叫我女儿跟他联系。
嗯，
他的那个忧郁症很厉害。他前8、9月份或者6、7月份的时候，他还说他要去工作。
嗯，
他现在好像没工作哎，还借网贷。
哦哦。
就是因为我也没看到他嘛，他没跟我生活在一个城市嘛。
嗯嗯，
就不知道状态，现在状态怎么样，人瘦了没有，我都不太清楚。但是他忧郁症是蛮厉害的。
嗯，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那怎么办呢？我又关心他，我要想关心他，我又帮不到他，我怎么办呢？
嗯。
那忧郁症这么厉害，这么重，怎么办呢？
他多大了呢？
他30岁了。他说，前一段时间我叫别人跟他联系，他说是谁的？他说可以吃。他说我不需要上帝，他说我需要，我宁愿靠药物来控制他的精神病。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具体有没有吃，最近有没有吃那个精神病的药，有没有去看精神医生，我都不知道。
哦，是这个情况。
嗯。
所以现在就是说你是你跟他不是在一起对吗？
对，我就是比较担心。
嗯，
他我不知道他身体越来越差，承受不了。我们家里哥哥嫂嫂他们又不管他，他又是大人了嘛，他又是成年人了，但是他实在是有病啊，没人关心他。
嗯嗯，好，那我叫廖医生跟你谈一谈。
兄弟妹，我们都很。听到你的哪个孩子的故事，他的情况都蛮担心，就是好像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治疗配合，也没有家里的人可以很容易去好好的帮助照顾他。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就是抑郁症情绪的疾病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是原发性的，就是可能是家族哦、遗传啊，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脑部的分泌不平衡啊，甚至是性格常常很闭关、很负面，这些是长期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有最近的环境啊、外变的压力啊，可能是工作、学业、考试。感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 跟其他人产生一些矛盾呢，很多焦虑啊，很多压力都会容易导致一个人情绪低落，甚至有抑郁症。
嗯，
所以我很鼓励所有人都我们尝试能够抽多一点时间，找到一些好的机会跟对方，跟我们想关心的人有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嗯，
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个能够他容易表达的方式表达的环境，让他慢慢将自己的问题勇敢的说出来。
是，
首先能够让我们了解明白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困难，才能够有机会帮他们处理面对这些困难这些压力。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压力，比方说处理好感情的问题，处理好经济的问题，处理好生活的问题，他们的情绪病抑郁症就容易好起来。
是，
就算不去找医生，不去找心理咨询，不吃抗抑郁药，他都有机会好起来。啊，当然如果是严重的抑郁症，通常一定要接受治疗，
是
通常是抗抑郁药加上心理咨询，两方面加起来就最理想、最好、最有效。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看看他们的问题能够可以处理好一点。另外就是如果情绪都没办法好起来，就一定要找机会找方法去找专家、医生、心理咨询去帮助他们。
是是，所以你的侄子刚才听你这么说的话，他有吃药对吗？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讲，他说他我宁愿就是靠药物来控制，但是我也不要再相信上帝。我又没有问他有具体有没有吃药，那吃药了我就放心一点呀。但是他情绪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就是烦了，他情绪好像没有以前。他跟我说话的那一段时间，我吓死了，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什么一根绳子了断了，哎什么什么，哎呀，太难听了，就是讲的那些就不好听的话。现在好像反正也不跟我微信联系了，他也嫌我烦嘛，不跟我微信联系了，我也听不懂他讲他的心他的内心什么世界，什么人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现在没有工作，没有上班，没有钱，他就借的网贷，他也不肯回老家。
哦哦，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吗？还是跟父母在一起啊？
他自己一个人，但是他有表兄弟，表哥，好像是表哥，就是我嫂嫂的那个姐姐的儿子，两个儿子在那边可以照顾他，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放心。
是你作为这个刚才听你说他把你拉黑，是因为你叫他信耶稣吗？
哎，对对对，跟那些耶稣，我跟他讲大道理，他听不进去。
哦，我觉得这个节骨眼儿应该像刚才医生给的建议，就是多关心他，多陪伴他，先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会不会更好呢？
他不需要我的钱啊，我想关心他，只有钱转钱给他，他
不需要。不是钱，钱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有的人孤单，他是需要有人关心他、陪伴他，对不对？
嗯，对对，
不是只给他钱就表示你爱他、你关心他。
可是工作压力啊，各方面的什么什么婚姻，可能没谈恋爱呀、也着急啦，还有工作也不好啦，就是年纪也上去了，他那个可能他想那个就是想那个就是生活好，工作好一点，做得好一点，可能就是力不从心吧。
嗯，他
在单位里面可能头痛啊，影响他的工作的质量啊什么。
是是是，那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跟你的侄子这样沟通，所以对他的病情的了解不是很清楚，但是从你刚才所讲的话里面我能够听得出来你是很着急，但是呢可能你用的方法不是很恰当，因为你一个劲儿的就是让他信耶稣，所以他说他宁愿靠吃药也不信耶稣，对不对？
他这样说的气话，但是他还讲过耶稣好，他说我信的是正宗的，因为我 我发了那个网上做的什么那个叫谁呀、啊？尼玛窦跟谁呀、啊？那个一个大臣，一个臣子，他因为是本科文凭，他文凭也还高嘛，文化还有的嘛。他看那些名人，他就知道我这个基督教是好的，但是没读过圣经呀、啊。他还有很多方面，也知识方面也还不是完全了解呀、啊。
我们在这里呢，鼓励你，就是你先关心他，为他祷告。我觉得叫一个人信耶稣也是圣灵的工作，你先为他祷告。重要的是你让他感受到你是爱他的，你是关心他的。如果他愿意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廖医生沟通，因为他直接的沟通的话，可能在这个精神健康方面，如果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也能给他一些直接的一些指引，好不好？
那你们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他？他可能不太主
动。他都不认识我们，我们打给他的话，我怕他不一定愿意吧？是不是？
他说过来，他说你不要叫那些牧师跟我打电话。
对呀、
啊，他心里还是希望有人关心他，他是说的反话，他实际上还是有人打电话的，他还是接的，他就是说的那个
熊姊妹
反话。
是明白、哎、熊姊妹，所以呢我们也鼓励你，就是先关心他这个人，他的心情，他现在的情况，而不是一股脑的就是跟他讲福音，好不好？
哦，好的，我知道了。把他保持好的关系，你上次说的。
对，我们希望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侄子，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主动的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呢，那个果效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不好？
哦，对，好的。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谢谢哈。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不要轻看你弱小的肢体，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缺陷，相信都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也许那个一直困扰你或最令你抬不起头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神要借着这些困扰你的问题，让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明白神的美意。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的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江姊妹的电话。喂，江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廖医生好。
哎，
张姐妹你好。
你好、
啊、
是、
啊、
是，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的
啊，我们真的很高兴很高兴，请说吧。
我经常听你主持的节目，特别喜欢
啊。谢谢。
我今年五十二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我自己的就是我的这个情况啊，我特别爱紧张，然后就是记忆力特别的不好，感觉到自己还特别的自卑，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无法控制的，特别就是这个比较慌的这一块啊，我打小就是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了，有时候做一点什么事情就是慌慌张张的，总觉得好像前面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然后冷静下来觉得前面什么事都没有呀，做什么呢，就是特别的慌，特别的慌，而且就是碰到一点事情了特别的爱紧张，还有就是喜欢就是有些不好的事情啊特别特别的把它扩大化，就是不好的事情，特别喜欢爱焦虑，然后睡不好觉，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会被惊醒，就是心跳的砰砰被惊醒，就这个样子。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焦虑症呀、忧郁症呀，还有那个强迫症呀。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有时候很乱，就是心情也就不好了。有时候，偶尔跟我丈夫他们吵架的时候，就是也会。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想控制，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这个样子的。
是是、
我的情况，就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我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有的时候自己特别的忧虑这个样子。
好，
张姐妹，我想问你，刚才你讲很紧张啊，很焦虑啊，睡眠不好啊，心跳啊，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有多长时间是这样啊？
这样好像好多年了，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就是这个心慌，我打小就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也记不清我多大了，但是能记得清。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农村，会烧那个做饭会用那个土灶锅烧火，我就会半夜睡不着觉啊，或者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我会趴在窗户上面看，哎呀，厨房又没着火呀，火又没出来呀，会特别的紧张这样的。
所以很长时间你都对很多事情你都感觉很容易紧张焦虑，对吗？
对对，特别爱焦虑。之前我不知道，知道是焦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听你们节目听多了，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也是一种毛病嘛，这是病变是怎么回事。
是是，
听到你的症状都是属于焦虑症。焦虑症如果以前的名称可以说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对，这个是以前的名称，现在我们就是焦虑症。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好像张姐妹一样，很长时间，可能不是一年半年，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很长时间形成一个很焦虑的性格，已经习惯这样想了。很多事情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想来想去就变得很好像很严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甚至在晚上也想来想去，就半夜就很难睡得着，甚至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又焦虑，就扮成很容易就睡得不好，睡眠很差，就是这样了。这个病就是很特别，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就是如果心跳睡得不好，身体有一些反应，就容易导致我们再焦虑一点。如果我们再焦虑一点，心跳就更加快，睡眠就更加不好，所以有些人就越来越严重，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焦虑，身体的反应就越来越多。有一些人好像张姐妹可能就是都是这样，以前可能情况好一点，但是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有一些人可能去找医生看。如果你去到心脏医生，可能是检查心脏可能检查很多的检查都找不到原因，原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原来是神经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纪律神经系统。纪律神经系统就是，对，就是很容易我们的神经线就容易敏感，就容易导致心跳，导致呼吸不顺，导致发抖，导致冒汗，这些症状。所以通常如果是好像这样姐妹50岁，如果是最近几个月啊，一年有开始才有这些症状，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会不会是更年期。因为很多女性这个实践就是女性的内分泌的系统有改变，我们叫就
是
更年期。
更年期，对，
更年期就容易有这些焦虑症状。但是如果这样姐妹以前都很长时间有这些问题，也不代表现在不是更年期的影响。很多女性就是到大概50岁的时候情况再严重一点，因为是女性分泌开始改变，因为是停经的问题。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些症状，你找医生看检查抽血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甲状腺的问题了。
我检过，有甲状腺。
你有甲状腺的问题对吗？
体检有过。
所以检查出来你是有甲状腺的问题。
对对对。
以前有没有需要治疗啊？有没有甲状腺的药物治疗啊？
我没有治疗过，我就是今年体检，就是说，前年体检有，就是轻度的，然后今年体检也有，医生告诉我，就是说让我去医院去再拍个片子看一下，然后这段时间我比较忙就没去，我说等到年底的时候去看一下。
嗯，通常是结浆腺太高，分泌太多，太活跃，就容易。只是甲状腺在血液里面就导致我们不同的身体，心脏啊，脑部啊，肠胃啊，都有一些症状，好像焦虑症一样。
哦，
所以如果真的有甲状腺的问题，一定要治好甲状腺，你的焦虑症状才可以治疗好。啊，如果甲状腺是正常没问题，我们都需要医治好这些焦虑的问题，因为如果长期焦虑太严重，都会对心脏有一个负荷，对睡眠影响，睡眠不好，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坏影响。所以我都鼓励，如果情况越来越严重，睡眠越来越差，你没办法可以有正常的生活，常常都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啊，运动也做不到啊，你就需要找医生看。如果情况不是太严重，我们都建议就是尝试找多一些活动，能够你能够投入，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就是不要太常常放大，常常太过度关注你的焦虑的症状。比方说如果有很繁忙的工作，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去想的太多，可能是专注工作啊，专注你的事情啊，你都容易减小焦虑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工作啊，退休之后啊，
没事干，
中年啊，老年人的焦虑症就变得严重，因为他们平常没有什么事情去让他们有能够投入。
对，
所以我们都建议有多一点投入其他的活动，最好就多一点运动，多一点兴趣活动，就容易焦虑症状就小一点。
哦，非常好啊，非常好，江姊妹这样廖医生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对你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对吧？
是的，那个周师母，我还想补充两句哈、就是我大概今年春天吧，也犯过一次，就是讲心跳的特别厉害，这个耳朵啊脸红的特别的厉害，我以为自己得了高血压，但是我去查了，那个医生告诉我，他说，那个我是那个间接性高血压，就是可能是那个更年期引起的，然后他给我开了一点那个叫乌灵胶囊，我吃了以后就是比较稳定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是这样的了，那我又去买了一点，吃了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我特别的就是廖医生刚刚说的对，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么严重，特别今年那个查出甲状腺，因为我不知道嘛，就是今年睡眠特别的差，像昨天晚上我就是12点钟才睡觉，然后他会半夜会突然一下醒来，突然一下会醒来心跳咚咚咚，然后再过一会儿，过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大概6点多钟要起来的时候，我们上班的嘛，他就困得嘞要命，就困得很不能醒，就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症状啊，我就不管碰到一点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会就是有一点点，比如打个比方讲，我在厂里工作哈、有一点什么小失误，然后我就会吓得一下子就会那个脸呀、红的不得了，那个血液好像要穿出来似的，整个脸都红的不得了，就很紧张，那是控制不了的紧张。就是我刚刚给你们打电话，我想那个等待的时候，我想给你通话的时候，就那种期待啊，我也特别的紧张，心扑通扑通一直在跳。
是，
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容易放松我们的精神紧张的症状的，比方说可以找一些运动去做，也有一些人可以尝试就是深呼吸，
深呼吸，
慢慢呼吸啊，慢慢来，很慢放松的呼吸啊，做几分钟之后，你就能够容易放松一点。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思维， 甚至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我们不需要太多忧虑，不要想太多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
嗯，
甚至是我们作为人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将来啊，我们的未来的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寿命啊等等，我们没办法控制
的，
就是尝试交在上帝的手中，
嗯，
啊，交托给神啊，祷告，我们将这些焦虑缩小啊，不要想太多，最好就是拿走，
嗯，
我们的焦虑症就容易抑制好一点。
是的，是的，
啊，
嗯，
就是我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啊，特别特别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讲读不进去。我还喜欢，就是随手丢东西。我每天为了找东西，我都花很多的时间。
哦，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特意的，就是我记一下我的东西在哪里，就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一般性我都会随手丢东西。我每天为了找钥匙呀，找什么东西，我都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嗯嗯。
就是有这种的问题。
你有没有从就是自己告诉自己把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就是说自己因为常常容易丢东西啊，记不得在哪里，所以呢就给自己规划一下，钥匙已经放在哪一个角落的盒里面，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怎么你有没有这样给自己规律一下？
我也有规划，有时候偶尔会挪一下，我就害怕了。就像我有一点什么首饰呀，我放在哪里哈，我就放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敢动。如果一旦动了，我就会想不起来，就会找得我很着急。但有的时候，比如讲像我在厂里上班啊，然后经常会把那个下班的时候，我其实提前几分钟我就开始准备了，总会要么就把钥匙丢了，没拿，要么手机丢了，要么经常不打卡，这种事情我犯的很多很多。
我建议姊妹，就是有很多焦虑症的人都是因为太焦虑，就容易不集中。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没办法集中去处理，所以最好就简单一点。
对对对，
啊，对啊，安排好一点，放东西就放在一个
原来的地方。
对啊，不要转变太多，你就容易有一个规律，就简单一点，不要做自己制造很多，制造很多焦虑给自己，不要做形成太多的压力给自己。
对对，
简单一点好一点。
对对，东西放回原来的地方。你说吧。
我特别爱操心，我特别爱操心，就是说像我对吧，自己家里的事情啊，我特别的爱操心。我自己没感觉到我太操心，别人就说我太爱操心了。该我操的我也行，也要去问一下，不该我操的我要去问一下。就是不由自主的这种特别爱多揽事情。还有就是就是我这个睡不着觉哈，就是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她可能也是焦虑症，因为她也属于那种放不开的那种思想。然后呢，就是她好像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知道她就是晚上比如讲睡觉，有时候8点多钟或者7点钟就困了，但是她一觉睡醒就是睡个1-2个小时，后面就不睡了，一直到天亮都不睡的。然后我就感觉到我怎么也到这个年龄也有他这个毛病了，这个是不是会遗传呀？这个
会遗传吗？
会啊会啊，很多的病都有遗传的因素啊。所以我鼓励姊妹就更加要操练，
对，
好一点的生活的规律，
对，
有好的信仰啊，能够找一些方法，比方说打开圣经去读出来啊，来
把神的话语读出来，
对啊，用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想太多，想来想去一些没有太重要啊，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慢慢操练，慢慢练习，就应该会好一点了。
我觉得姐妹啊，其实你的问题呢，其实一半以上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就是你先去看看甲状腺的问题，这个处理好了的时候呢，你做事情把事情的焦点转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多做些运动，多做些有兴趣的事情。那举个例子来说，你下班你会忘了带钥匙啊、打卡啊、手机啊，这些东西都会忘，对不对？ 不对？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嗯、
那你从今天开始，你试试看，嗯、用一个小本子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你五点下班，你啊四点五十分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小册子打开。第一要带什么，第二要带什么，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一个一个就检查，放在你的兜里面，放在你的包里面。然后五点下班的时候就走人，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下就是漏东西不见了东西，对不对？
嗯，
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对的对的
所以你不要一直就是觉得啊，我这个是不得了了，遗传呐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像刚才廖医生提了一句，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帮助自己去胜过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克服过来，靠着神吧。我最后想问一下廖医生，像江姐妹的情况，她是需要吃药吗？
最好就找医生看清楚，去排除一些生理的因素。另外就是有一些药物可以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如果我们有信仰，最好就是有治疗加强，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是
啊，将我们不必要的焦虑啊重担完全拿走。这个病就更加容易治疗好了。
是的，是的，我们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
你讲就是么？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真的是鼓励你，就是对症下药，找医生对症下药的给你治疗之外呢，你自己也靠神，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慢慢的走出来。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就是我再稍微耽误你们一点时间哈。我想那个做个见证，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心情都非常的不好，又加上睡不着觉，就是心情特别的不好。然后我有一天上班啊，就是圣诞节的第二天，我上班，然后我就抬起头来看着天，我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说然后呢，我说我怎么就过得这么痛苦？就是思想上面这么痛苦，其实。点点的事情就会伤到我，我说自己不应该，我就抬起头来看着蓝天的蓝蓝的天啊，我说上帝造的这个天空这么好，然后我怎么心里这么过得这么痛苦，这么黑暗，然后我就呼求上帝，我说我没有办法控制了我自己，我说这些焦虑这些事情，我说上帝求你帮助我，然后我就祷告了，祷告过了，我然后就是自己也就是谁有祷告的吧，然后我就第二天嘛下午，然后就是我突然一下就是明白了，我焦虑又能做什么呢？就是脑子里有一句话，你焦虑又能做什么呢？你焦虑该发生的事情它还会发生，
是
你也解决不了。其实这个道理我明白的，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放下。哎，那一天我祷告好了哈，后来就是我的心轻松了。每当我就是想起来焦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我那天仰望着天，那个呼喊上帝，然后上帝就是给我这个话语，
是
然后我就会好一点。
好的，
就是、感谢
主。感谢主。江姊妹啊，鼓励你以后呢常常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而且你的情况呢我们也愿意继续的关心跟陪伴。那今天因为是精神健康热线，后面还有人等电话，所以就跟你谈到这，好不好？
好的，请周师母为我祷告。
好的，谢谢你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
喂，刚才的我们的这个广告呢，突然发生了一些意外。那这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所以非常不好意思。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体谅一下。今天在幕后帮我们录音的一个姊妹，她是第一次做直播。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继续的进行。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呢已经进行了差不多40分钟。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张弟兄你好，我知道你等了一段时间。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
你要不要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呢？
好好。
嗯，张弟兄你好。
你好，廖医生。
嗯，张弟兄，你说说看，你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你患了精神分裂症是吗？
对。
嗯。然后呢？
我老是有一些妄想。
一直妄想。
一些妄想。
嗯，
比如今天我跟你打电话，
是，
然后我爸爸也跟另一个人打电话，我就很难受，因为我爸爸他不信耶稣，他跟另一个人打电话，我当时就很难受，我就会知道我很快就会失去信心了，我很快就会下地狱了。
你是说爸爸打电话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很担心，因为爸爸还不信耶稣，怕他很快就下地狱，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再解释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比如我现在打这个电话，
嗯，
结果我爸爸也在打电话，
嗯，
然后我的信心就没有了，我就会下到地狱里去了，因为我爸爸他不是信耶稣的。所以他打电话，同时我也打电话，所以我的信心就没有了。
他打电话，你也打电话，所以你就没有信心，是吗？
对，我就失去信心，将来就要杀到地狱里去了。
哦，你患精神分裂症患了多久啊？
患了好多年了。
你讲的好多年，能不能够具体的告诉我们，这样廖医生才能帮助你？
大概从初中时候就有了吧。
初中的时候。
对。
嗯，你现在多大？
29。
初中患精神分裂症，现在29岁了。你有看过医生吗？
看过。
医生怎么说？
医生就给我开一些药，什么也没说。就知道给我开药。
哦，好啊，那今天打电话来找廖医生，你想跟廖医生讲什么？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的大脑很难受，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让我少遭一点罪就行了。
你知道今天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对不对？
对。
嗯。是你主动打电话来，希望跟廖医生谈，对不对？
对。
嗯，但是你现在就是说不知道跟廖医生讲什么吗？
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帮助到我，我说了也没用。
那你到底是想廖医生怎么样来聆听你的情况啊？
我不知道。看神的安排吧，神让我说我就说，神不让我说，那我也没有办法说。
哦，
张弟兄，我想问你有没有继续接受治疗啊？去看医生啊？
一直在看。
嗯，有，现在有吃药物对吗？
对。
医生知道你的困难嘛？你刚才讲很多妄想啊，情绪不好啊。很困扰啊，医生知道吗？
知道。
嗯，因为如果我今天听到你的情况，你的感觉，我们都通常如果能够控制这个病情，控制好一点，你思想可以清楚一点，能够有条理去分析自己的情况问题。情绪能够保持好一点，当然你就没有这么痛苦了哈。刚才讲你感觉好像没办法去好好的思想啊，分析。刚才你告诉我们爸爸的情况，你都好像有一点混乱的时候。如果医生可以明白你的情况，能够帮你调整好一点药物，通常都不困难，都很容易。一段时间之后，短时间之后，你就情况能够稳定改善过来。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继续去看医生，你就下一次或是早一点去 让医生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好像今天告诉我们一样，让他们知道。医生通常有经验的话，都会帮你调整药物，可能是改药，可能是调整一些分量。通常你的思想啊，你的情绪啊，都容易好起来。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去让医生明白你现在的情况。
是
啊，通常药物对你现在的问题都很有用的，很有效的，不要放弃啊。
没有用的。
嗯，
我吃了一点用都没有。我前几天发调了药，一点用都没有。
嗯，刚才廖医生呢已经在这个医生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情况之下呢，给你了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真的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继续的努力，不要放弃哈。这是张弟兄的电话。
彼得看见耶稣走在水上，他也要求，但很快就沉下去，并说：主啊，救我。彼得开口呼喊主耶稣的时候，就是接纳和承认自己信心不足。
主是我生求牺牲的爱，永不放弃牵引我。
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不会求主赦免。人如果不接纳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就不会改进。想要被主更新，想要重建自信，就必须接纳自己的本相。这样不但能够爱自己，也可以超越自己，并且爱你身边的人。
进入你恩典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进行了47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福姊妹的电话。喂，福姊妹你好吗？
这是周父母吗？
对对，你好福姊妹。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父子妹你好。
是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病是不是确认是精神分裂症？
哦，你说说看你有什么病啊？
是多年以前我回想起来的哦，有些病症没有跟医生讲，我就只把一些表面症状他们家人跟医生讲了，我就是有点怀疑我这是不是精神分裂症，看确认一下，我想确认一下，
是你说说看吧。
我就是多年以前，大概10多年以前，那时候厂里上班，我老公喜欢打赌哦，晚上吃了饭就溜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心情不好，有几个月的心情不好，从他心情不好走不出来。可是我看见他这样没心没肝的那样，他一点都没察觉哦。我后来就心里很忧郁了，忧郁呢，后来转了别的，喜欢别的人哦，觉得别人好这样子。后来思想着又好了，但是我一思想主的话语，关于主的爱情的这些，我就会好像觉得心里就会出问题。好像和神的话语对不上似的，好像这样哦。
你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说啊，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啊，丈夫吃完饭就走的时候呢，你心情不好，但是他察觉不到，所以你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那然后是谁喜欢了别人呢？是你吗？
是我。
哦，然后你就把那个情感转移到别的身上，别人身上，是不是？
那是很痛苦。
哦，
后来思想着又好了，没有喜欢别人了。
哦，想一想又想开了，所以又好了，是不是？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时候也好像还是 会，我思想主发语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就这样哦，觉得自己爱不真，会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跟丈夫的这个爱的问题出现了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吧，那时候我就怀疑他害我，那就想着想着思想就出现问题了，又咳嗽，别人咳嗽就感觉我就感觉很不舒服，然后看电视呢，也是觉得别人在看我，后来就演变成这样了。
哦，
那是多年以前。
是，
这个药好像没有了。
以后就没有了吗？
药好一点。
嗯，
十年都没有发作是好的。
啊，你是说这十年都没有这个问题再发生了？
可能心里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觉得一直变好了都没有，这样好像正常了。就去年突然又复发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从开始到去年复发之前有吃药吗？
有吃药。
啊，你有去看医生啊？
他们带我去看了，头一次看的时候我把药扔掉了。然后再过了一年病情严重了再去看的，我自己后来自己提出要去看，那时候我变成这样子了，我去胸罩的内衣去短裤都不穿，穿起来觉得身体很重，有段时间很恐怖的。
哦哦，
那时候大小便都拉在那个脸盆里，让我老公去倒，我不敢下楼，我婆婆走了，我不敢下楼。
嗯，
后来慢慢的自己又医治了，新主的福音啊，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怎么的，后来又好了。
嗯嗯嗯，那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在吃药，去年复发了，又加多了药。
又加多了药，再继续吃，对吗？
哎，十年那时候一天只要吃三颗药。
嗯。
减了一天吃两颗，那时候好多好的，我舒服了。有几次没吃药，不然怎么突然就发作了？
哦哦，好，所以今天你打电话就是想，让廖医生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嗯，是的，我怀疑医生诊断，我说万一错诊了，我有的又没跟医生讲哦。
哦，
我就心里就这样嘀咕着。
是是是，廖医生听到这里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问的吗？
嗯，首先我想让父子妹跟听众朋友明白，就是有一些精神病的患者都没办法可以很准确说出他们的情绪啊、行为啊、想法，所以有些时候不容易做一个诊断。
嗯嗯、是，
但是如果身边有家人呢、啊嗯，朋友啊，甚至从去看医生的时候能够足够的时间呢、啊，可能一次两次，万去了解，就容易有一个准确的诊断了。啊，刚才父子妹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啊，十年前啊，后来的想法啊，你的情绪啊，去年复发啊，有看医生啊，我相信医生的经验，他们的能力他们对你的了解，如果能够告诉你很清楚是精神分裂症，我都相信是个没错的诊断，因为刚才你告诉我们一些情况都是我们有一些病人都有类似的情况的，所以虽然我没办法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可以很做一个很详细的诊断，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些有经验的医生，他们都有能力告诉你的情况。我很需要父子妹明白，就是有很多人好像父子妹一样、很长时间很稳定，就是可能用一点点的精神分裂的药物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个是很幸运的，因为不是很多病人能够很稳定不常常复发的，有一些病人可能需要吃很大分量的药物才能够避免复发啊。如果去年你复发之后医生帮你调整药物的分量可能增加一点点，这个也是需要的、我们通常医生的考虑医生的一些看法都是尽量 可以调低一点药物的分量，因为正常分裂症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病，将来需要长时间去维持这个药物治疗，如果能够服用的药物分量小一点，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副作用比较小，
是
可能有一些人吃这些药可能比较困啊，比较疲倦啊，有一些人可能有影响胃口大一点呢，如果药物的分量小一点，副作用就相对小，甚至没有副作用。第二就是费用，如果一可能吃两片药物跟吃十片药物的费用肯定不同，
是
哈，肯定高一点。
我的费用有报销。
哦，你的费用有报销，可以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费用，对不对？
在那个康宁医院是私人医院看的，他给我吃那个叫什么奥斯他西泮片，我到了那个非报销的医院，他说我这个是安眠药，能不吃可以不吃，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嗯，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最重要就是抑制控制正常分裂症的药物，才需要吃，这个是最重要用来避免再一次复发的。
复发，对。
如果是其他的药物，比方说安眠药啊、抗抑郁药啊，这些就不是针对正常分裂的药物，就如果没有抑郁、没有失眠，就可以停了。但是如果要有效控制、避免不再一次正常分裂症再复发，一定要服用一定分量的抗正常分裂症的药才有用。所以通常我们很多病人如果他们已经复发超过一次，比方说复发两次、三次、四次，我们都建议不要停药了。但是我刚才讲就是尽量，因为要长期服用，我们都尽量希望可以吃的分量低一点、小一点，
是
这个就最好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医生帮你减药，这最理想、最好了。万一减药之后情况不稳定，可能医生就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再调高一点药，维持一个比较高一点分量的药物治疗，这样就对病情控制最好，避免常常复发。因为每一次复发对脑部的脑细胞啊，对脑部的健康啊，对将来的记忆力啊能力都有多一点破坏的，
是，
所以最好就维持，尽量不要复发，这最好了。
对对对。
啊，但是如果已经有两次、三次复发，我们都建议长期服药，
一定要好好吃，
因为肯定又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复发了。
啊，我现在每天都吃药，都把它吃好，中午一餐，晚上一餐，
非常好啊，夫子妹。对呀，你就是要好好吃药，千万不要停药。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你如果停药，在复发一次的时候呢，脑细胞就会受损了。知道吗？
但是我
打了电话说要小心，就是药都不敢停。
好好，
对对，
我们都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如果你感觉情况很稳定，你都有责任、有机会就跟医生沟通，可不可以调低一点分量？如果医生都觉得安全的话，就最好了。
是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然后再调低你的药的分量。非常谢谢夫子妹的电话。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已经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能够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